老师分享的东西都是我们不知道的块，不知道那一块，我们对教会历史不清楚，我们对教会历史不清楚。然后他，我想他的负担就是借着教会历史，然后借着宣教时代中国，要鼓励我们起来传福音，起来宣教，就是我想他上礼拜讲的重点。所以我今天要分享，就是借着他分享的那个范围我来分享。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把题目放在营建组的再来我们的预备啊。我不会做 PowerPoint， 我也不喜欢搞这些东西，我的眼睛实在很痛啊！为我祷告，我左眼先看看这个看多了会眼睛会痛，我连打字打多眼睛都会痛。所以好，所以我今天就他的分享的范围来分享我在这里面看见的。当我也参考了一些书，譬如说我有一本书是我书架上就有陈锡珍的书，如果你们都会有兴趣可以来看，陈锡珍写得很棒哦。但义里的透视，开启明天的钥匙。我刚看了很多书，这一次我都会再跟你们分享，我也会分享这样的。好，我们今天直接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今天晚上再次让我们召集在你的面前，谢谢你把但以理书对着末世的预言向我们来开启。主耶稣，你在我们的中间要什么样的托付，我们华人在这样子世代里面领受了主你自己的恩典，这么美好的救恩，永恒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我们怎么来回报你，帮助我们真的阅读这些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个感恩的心，阅读这些的时候，我们里面越多的亲近你，越多的要来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在这样末了的时代，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怎么样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见你的面，我们怎么样向你交账。主，让我们真的是面见你的时候，我们里面是坦然无惧的，因为知道主在这一生中间你做着我们的托付，我们完成了。主，求你来施恩怜悯在我们里面，谢谢主。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要看，因为他是讲教会时期啊。我今天第一页就稍微回顾他所讲的。所以教会时期的开始跟但以理书怎么样的连结，好，我们先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16节开始讲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这是对不起，先讲这是谁写，这是谁讲的话，这是彼得讲的话哈。这是彼得在他们在圣灵充满浇灌下来以后，在那个小楼房上以后，就有很多人很惊讶，这一群怎么跟随神的人会说他们的方相谈啊。所以彼得就起来说话了，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这是因为门徒们跟随他以后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开始说他们这些从四面八方聚到以色列来所有这些犹太人的相谈啊。所以这时候他就这些犹太人非常惊讶，所以彼得就想起了约珥书的预言啊，说在这末后的日子圣灵会浇灌下来，所以神的儿女们会说预言，少年人会见异象，老年会做异梦。所以从这时候开始，然后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就开始这些人开始信谁，信主耶稣，信他们被他们挂在十字架上被他们所扎的耶稣基督。所以教会就从这时候开始建立了啊，我就简单先这样讲。那但以理书讲了跟这有什么来配合？但以理书第九章23到27节，我们一起看啊。好，我们起念。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主里重建
耶路撒冷，到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耶和华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倒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哦，因为我觉得玉慧老师这边就是他没讲，就很快就过了。其实70个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啊，真的是在圣经中间最重要的预言。一直连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懂这70个期啊。那70个期分作3个，一个是7个期，一个62个期，还有什么期？7+62就是70个期，已经去了69了，剩最后一个期啊。所以第一个7个期是从耶路撒冷，他讲了啊。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就是尼西米的时候建造耶路撒冷了，不是建祭坛，所以不是以斯拉的书，是尼西米书啊，所以是建造耶路撒冷圣城。这时候建造耶路撒冷圣城到马拉基书两约，马拉基书截止，大概应该算作7个期啊，建造耶路撒冷圣城。然后从两约之间，马拉基书到叫新约的马太福音，主耶稣再来，主耶稣来在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中间是过了多少年？400年啊！所以到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他说正在艰难的时候啊，最后是说受膏者必被剪除。那时候这一段这一节圣经说，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城带壕都必重新建造啊。过了62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耶路撒冷的建造，第一次回归的时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被建造。那两约之间过400年，然后主耶稣诞生在世上，33年之后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个讲的就是受膏者被剪除，就是62个期。后面必有一王的名来毁坏这城和圣所，就是讲到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提多，下面又讲提多将军来了。把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给毁了，因为他们那时候，如果你去看这个历史，他们很难打耶路撒冷，打得非常辛苦，所以他们进了城以后，在兵丁就怎么样，非常的愤怒，所以看到圣殿就怎么，就是烧了啊，连那个圣殿里面的金子他们都要刮走，拿掉，刮走，所以那圣殿就毁到主耶稣在福音书上讲的一块石头就怎么样，不在一块石头上面，完全的拆毁到这个样子啊！所以神讲的话全部都应验了啊！这个事情已经定了，耶路撒冷就荒凉了，然后耶路撒冷后来就变成许多这些国家要打仗的战场了啊。以后我们会讲了，有我想以后会讲到那个但以理书10章11章的时候要讲希腊国家是怎么样子在这边征战啊。好，那是以后会讲。那这个事之后呢，罗马帝国先占了以后，如果你们有看西方历史的话，就是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然后回教的势力升起，阿拉伯王国的兴起。所以这个地方就一直变战场，因为阿拉伯占了这个地方，后来建了清真寺，然后十字军东军，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一直变成一个战场，荒凉的是已经到底了。后面讲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就讲最后一个期，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这个他是谁？然后后面讲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结局。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他是谁？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指换子息，这他这个是谁？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子息，这个他你要想看这是谁啊？好，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主耶稣定十字架以后就成为一个分界点，也是西元公元前公元后的分界点，也是这69个期跟最后一个期的分界点。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就知道这个62个期应验完了以后，福音就传给了谁？外邦人。好，教会就从使徒行传就开始了。那我们看一下保罗怎么来说教会，我们念一下保罗说以弗所书3:9-10，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好，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是教会是神什么隐藏的，是个奥秘啊，在旧约中间没有看出来，因为旧约中间没有什么提到教会。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你就读到这里，你就不知道62个期之完，那一个期就是应该这个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所以这个他你觉得是以色列国吗？是耶路撒冷吗？他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以贡献子息啊，这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其实在所罗门的圣殿被毁了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怎么样祭祀，然后已经 圣殿的至圣所已经不见了啊。所以在以撒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是应该是没有至圣所在里面的，然后这个圣殿后来又被毁了，如果因为我们大家都不太懂读西方历史，所以这个圣殿又被毁了。再后来看到主耶稣时代那个圣殿，你知道是谁建的？对，是个以东人，那个、希律王建，那时候花了46年。那个圣殿里面也是没有什么，都是没有那个约柜的，对，是约柜，没有约柜的啊，约柜都不见了。所以一期之内，这个最后一个期跟62个期的中间到底有什么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到新约才能够明白的，就是这是旧约的一个奥秘。原来这个段中间的间隔就是教会时期，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开始蒙恩。这个在旧约中间讲的不清楚，譬如说在创世纪中间，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了一个什么？是他要成为什么的祝福？看一下，我们再看他在呼召亚伯拉罕，创世纪在12章的时候，我是没有列在这个上面。那时候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隐约的告诉了这个什么，万国都要什么，因他蒙福啊。所以我们今天因信都成为谁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在这里就已经隐约的看见谁，万国都要，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就可以看见神的心意不是只有在一个国家，神的心意在哪里？神的心意在万族万民万国啊，神的心意不是只有在以色列人身上。那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也呼召了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说什么？他把他们带在背上，如鹰一样带出来，他要使他们做什么？在万民中做祭司的国度，做祭司的国度就是表示还有什么人要回来？对，祭司，所以别人要因着祭司跟神可以和好啊，所以他们要成祭司的国度，要别的国家的子民因着以色列人相信这位独立的真神，他们也可以回到神的里面跟神和好。所以在旧约中，先知书我们要继续看，常常神会提到，譬如说我们也读到说，神的殿要成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所以神一直认为神的心一直在全世界万民的身上，可是以色列人在旧约中他们读不懂，他们一直没有把这个事情怎么，他们一直没有把这个神的托付活出来啊。所以只有到主耶稣再来以后，这件事情开始了啊。主耶稣再来以后，提多将军来把耶路撒冷攻破的时候，这些使徒们才知道要干什么，赶快逃离开耶路撒冷。 所以福音就开始传到哪里，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就知道，讲到这个教会的历史开始，福音就才开始传到撒玛利亚。好，我们知道腓力走出去了啊，走到撒玛利亚传出去，然后慢慢慢慢在谁了，谁来了，巴拿巴进来了啊，然后把保罗带进来了，对不对啊？保罗在抵挡神，然后就把保罗带进教会里面，然后保罗就开始成为什么，接受神的托付，成为外邦的使徒。所以保罗就在神的圣灵的引导之下，把福音从什么啊，从犹大地，从耶路撒，对不对，就是从犹大，从撒玛利亚传到什么，往外开始传啊。他在安提阿，他去了安提阿，然后从那里，然后去了，他是先去叙利亚的安提阿，然后开始在那里，就第一次的他出去，就去到今天的小土耳其的南部小亚细亚啊，去了今天的那叫做什么，第一次他的出，第一次的脚中啊，就是那个加拉太那几个教会，加拉太书所写的那几个教会啊，他第一次出去，然后他在第二次出去，第三次出去，结果他在罗马传福音。他从罗马被释放的时候，大家从历史上说分析，他说他应该又去了西班牙，所以教会就这样开始一直往外走，然后教会就从本来彼得，还有甚至于保罗刚开始，他们都是一去到哪里，他都是先跟谁传福音，他都先跟犹太人啊。如果你去看圣经，正在使徒行传，慢慢慢慢，后来他就开始跟谁传福音了。比如他去到菲利比教会，去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去到那里先去进会堂，最后进会堂以后，会堂都不理他，甚至要打他，所以他后来就去外邦中间传福音。所以我们是因此蒙福啊，因此蒙福啊。那天玉慧姐讲过说，还好福音没有往北走啊，福音如果往北走去苏俄的话，你知道苏俄的人是传听了这个不会什么，不会传福音的人。然后很好，欧洲人的优点，白人的优点是什么，白人的优点我就比较外向，他们听了什么，他们勇敢冒险，他们就出去啊。你知道我们在说马可波罗到中国来，我们以为当作他是来旅游的，其实人家知道马可波罗是一个什么，他其实是个宣教士，到中国要来传福音的，可是到中国最后回去的时候变我们手中说的那个样子的旅游啊。所以神借着这样欧洲人这样，然后福音就向外发展啊。那神也借着殖民地欧洲人开始拓展他们这样子势力，福音也带出去了。那结果后来到中国，中国人就说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是他们的那个，我知道我们说基督教是洋人的什么，不光是洋教，我们认为他是外国人，欧洲人是借着基督教要来侵占我们的土地，是不是这样讲，是那种观念啊。其实真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知道很多宣教士他们其实是离开他们的自己的家乡，那是你知道，譬如说以前的英国，他们的所有的生活的水平比我们国内，比我们清朝是好很多的，是好很多的。他们是放弃了他们富裕的生活来到中国。我要讲这些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很感恩。好，到了十九世纪，到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开始接受了福音。我们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根本不肯接纳，我们把他们当我们义和团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把他们赶走。好，我们杀了很多宣教士。那可是感谢神的是，哪里有殉道者的血，哪里就会有福音兴旺，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到现在，福音真的在中国人圈子大大的兴旺。所以这是我要回顾上礼拜。玉慧姐讲的，我是觉得我非常的感恩啊，我信主我觉得非常的感恩，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离这个东西，离神的祝约这么远，根本不懂神的话的一个国家，我们拜偶像，我们什么都可以拜，就像刚刚周汉讲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封作神，像台湾拜马祖不过是一个落水的女子，就被我们当做一个神来拜了啊。所以我们是跟神的话神的祝约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民族，可是神却让这些欧洲人 这么热心爱主，冒那么大的险，你知道那时候是要坐船了、啊、到中国，坐多久？从欧洲坐船到中国，然后很热心要把福音传给我们，把这个真理给我们啊。那清朝的时候一直拒绝，一直拒绝。那到了中国，共产党占据中国又是拒绝，所以把这批宣教士全部赶出来，这批宣教士去了台湾。所以我就很荣幸，很高兴，很感恩。我在小时候就开始去教会，虽然那时候不懂，可是我觉得神就纪念我们曾经进过教会的人，到最后把我们都找回来了，让我们成年以后就把我们找回来。所以这是真的是教会是神的一个在旧约中隐藏的一个奥秘啊，今天全部向我们开启了。然后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我们知道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以弗所说，以弗所书三章保罗写的，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借着我们这批看起来实在不是什么样的，像刚刚唱一个歌，我们是软弱的，是瞎眼的，是贫穷的，可是神却要借着我们，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们看不见灵界的这些天使，看不见在背后，在这些君王背后那个魔鬼掌权的魔鬼的面前，神要让我们可以站立得住，让他们都能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常要讲一件事，这是我听陈锡珍讲到听来，不是我发明的，我也没那么厉害会想到这个。所以人家常问说，神为什么不把魔鬼干线就打死算了，然后我们就没有这些的诱惑，神为什么要让魔鬼存在？所以我觉得陈锡珍的解释就让我非常的服气啊！他说神这么伟大，这么有能力，打死个魔鬼算什么？他把魔鬼打死了，魔鬼会不会甘心？就像有一次我记得王启明听到刘志勇讲，他说刘志勇讲他问问题，他就说讲也讲不过你，打也打不过你，就他你像你讲也讲不过，打也打不过他要你这样死，你会甘心吗？我当气死了，你要这样让我死，你把我打死，我一定很不甘心。所以你想所有受造之物，包括天上灵界的天使，看见这件事情，他们会看到神的爱吗？绝对看不到神的爱。看到这个神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就是一个非常有权力非常愤怒的神啊、哦！我做错事就把我打死掉了，你不会甘心的嘛。可是神要向我们显明是他的爱，所以他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这样不堪的人上了十字架，所以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在一起彼此相爱，是可以把神的智慧能力可以显出来。所以受造天使看见神在十字架上为这一班我们这一批真的不像样的人死啊，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很感恩，真的应该要心存感恩的心在这里啊！真的是感谢神这样子爱我们，不纪念用他自己的宝血遮盖我们，不纪念我们的罪犯过孽，以至于今天我们还可以服侍他。这就让所有的受造物，天使是比我们能力强一点啊，他对我们而言来无影去无踪。这一般天使在受造者的中间，他们可以看见神的慈爱，他们才会心服口服的降服在神的面前，不然这剩下来天使即使没有堕落，说明有一天也会起来堕落，因为曾经有天使堕落，三分之一天使被抓下来，现在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他用十字架还有十字架上的爱为我们流血舍命，他张开他的双手为我们死。所以真的我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应该知道神要我们存在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有这么大的功用，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啊！所以这是上回玉慧姐讲了那么多，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教会的时候真的里面非常的感恩，我说像我这种人这么笨这么固执，虽然现在会信神，很感谢主啊！那神还让我们可以一点也有一点点的服侍他，也真的是要感谢，因为真的没有什么能力，可是主我们当我们谦卑祷告来到神的跟前的时候，神就把他一些的话语给开启，以及我们可以稍微的服侍他。这是我、提到他上回讲的关于教会的历史，我没有兴趣去讲教会什么什么期什么期啊，我就稍微这样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在神的恩典中间，在神的教会里面啊， 好，我先要讲的是末世的现象，是稍微复习他的讲的。我们念一下马太福音24章，因为他前面讲的我们都讲过，他讲了什么饥荒啊、战争啊、瘟疫啊。我先提一下，再 review 一下他讲的末世现象。那我比较提的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我们一起念这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做为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这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我在这边要提两个时间点啊，因为上回我们也知道，随后讲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可他来的时候有什么现象我们知道。那有两个时间点我请大家注意这两个名词，一个是末后的日子，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刚刚有 underline 啊，那我刚刚那经文的第一节，末后英文是说 the last days， 是个复数啊。那末期你们想过是什么？这两个有什么不同？我就去看一下英文圣经，他讲末期是 the end。好，所以我相信，我自己个人相信，一期之内就是69个期没了。好，剩下最后一个期，我觉得最后一个期就是 last day。 主耶稣来了以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就是 last days 了。我觉得我们都在一期之内，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有人反，你们反对没有关系，你们回去再看查点。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在一期之内，只是我们在一期之内前面的3年半，因为后面的3年半的时候是那个敌基督会显现啊，会出来，会死，会站在那个圣殿。那时候灾难就非常大了，因为这是为了选民所预备的。因为这一个70个期一直讲说是为了选民所预备的啊，所以我像最后一个期那个所发生的事情，我讲了他的现象，比如假基督、假先知、大灾难，那行毁坏可证的要站在圣殿，这是末期会有现象。不过漏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猜猜看，就是主耶稣会怎么样再来啊？他先要降在橄榄山上，然后这个是后面再谈，因为陈锡森写的很丰富，我看了，所以他把那个陈锡森算那个数字啊，算得很有意思啊。你们如果看到12章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在12章的时候，但以理书12章的时候那几个时间，所以我就说末期的时候，真的 the end 的时候，是主耶稣要再来，除灭魔鬼啊，撒旦魔鬼。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你看电影看得很紧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女生小时候看电影，每次要问我哥，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所以看半天搞不清楚，就很紧张，在到底谁会打赢，谁会输啊？我们小时候每次要问我哥，这好人还是坏人？知道这好人大家就死不了了。那你知道很紧张，这样斗来斗去这些故事啊，到最后的时候你会知道谁赢了。对，好人赢了，好人也死不了，所以啊，放心了。所以你看，你的情绪整个跟着这个环节在一直在走。你当看到 the end 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要好不容易松一口气，然后记得以前坐电影院看到 the end 的时候，有时候还不想站起来，还那个情绪回复不了啊。所以我在讲说，神告诉我们 ending 是什么一回事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谁要再来。我们或许抵挡不了，真的照圣经讲的话，我们是绝对抵挡不了。可是谁会赢？绝对是耶稣会赢，他要来啊！所以就是我在想到说，我们把这两个日子搞清楚，现在是在末世的时代，所以末世在也很多问题，也会有假先知的问题。就像中古世纪的时候，这些人不让一般人读圣经，还说可以卖赎罪券。你可以赎，你可以花钱，可以赎你的爸爸妈妈的罪，这种是不是假先知？是啊，所以假先知一直在这个世界上有。那我们也知道离道反教的事都会发生，然后我们有敬虔的外貌，可是里面却没有敬虔的心，然后人厌烦纯正的道理啊，教会不冷不热， 这都是末世的现象。末世还有个现象就是跑来跑去，知识增长。这也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的话，他是把跑来跑去放在前面。就像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坐飞机跑来跑去，我们知识增长的不得了，来不及啊，你看东西来不及，现在花样太多，你今天觉得有这个东西，没隔几天你就落伍了，你就得换一个东西。好，这就是我们末了时代的，真的是以前人想不懂什么叫跑来跑去。那今天你看到这些飞机，你就知道我们跑得多快，一天十几个小时我们就从美国可以回到哪里去，我们可以从西半球到东半球，东半球到西半球，我们飞来飞去，南半球到北半球，非常的严重。这就是一个末后世界的现象。那 the end 我个人会觉得是最后的三年半。所以有的人一直跟我说，譬如有人会跟我说，其实他们现在会造那个 chips， 那个 chips 可以放在人的身上。那我们如果读启示录就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装 chips， 我们可不可以装在身上，装那些小的那个 chip？ 不可以啊，神是说那是666的记号，如果你装了那个的话，将来是神不认我们的。所以这都是末世，这就是末期会有的事。那我个人会认为说，神非常怜悯人，这是我们后面要读到的。看一下啊，马太福音，基督徒当如何预备？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20节，他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好，我们是说后面的这些灾难的事情是这么大，可是神说一句话，在这马太福音20章20节那个第三行，他说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神会把那日子减少。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认为说最后的三年半是为选民预备的，就是他就是以色列人，这选民是指以色列，因为圣经上讲了很多次以色列人是他所拣选的民族。所以我想现在大部分很多解经大家都赞成那三年半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所以有人说我们要灾前备题，我认为的灾前备题是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发生，就后面最后剩下三年半的那个时光是为了选民预备的。那个灾难讲到是说什么会大到什么地步，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科技，现在的武器的发明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武器的发明到了什么地步。所以以后再打起仗，真的要打起仗来的话，你也知道那个灾难会有多大了啊！这不是我们真的现在可以想象的。所以他就说，如果不是神为了选民的日子的话，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所以如果那时候武器用起来的话，真的那个不晓得要杀死多少人，没有人会得救了啊！感谢神，可是说因着我们的祷告，他说你们应当祈求，所以因着祷告，那些日子会减少。好，这就是我下面要提到说我们基督徒当如何预备。那一天议会老师提了三样，我就把它写，他说要祷告，我后面加要预备，他说要快传福音，还为耶路撒冷祷告。我就要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啊。我想这个就是马太福音24章就说你要祷告，我们都知道要祷告就会警醒，就不会入了迷惑。所以我们要祷告，跟神建立好的关系，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不会入了迷惑。然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过日子？其实有时候你想到有那么多大灾难，会不会很害怕？好，有这个灾，有那个灾，有地震，哈，又有瘟疫，还要有饥荒。像现在今年听说我们在这，我们都不感觉到，说美国有多地方都干旱，加州是吧？那个土地都那个不能种东西，树也死了。 所以你当你知道这是你会不会怕，因为土地一干旱就缺乏粮食，然后物价就会上涨，所以你就会知道启示录后来有一个那个什么什么马出来的时候是灰马，是然后就说一钱银子才可以买什么，就是让我回来这些记忆力啊，不要让我神的话一钱银子才能买一生的那个是吧，一钱的银子才能啊，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酒油和酒不可糟蹋啊，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啊。那你对看现在美国的钱在印钞票，所以我们的币值一定会贬值，通货膨胀嘛，所以你只要拿存款就知道，现在一块钱可以买什么东西，以前一块钱可以买很多，可以加油，现在一块加油都不可以加油了。所以这个东西都会在发生的，那我们知道这些时候我们会害怕吗？好，所以我说求神让我们有平安心照常度日，因为在马太福音24章的后半部有说到挪亚的日子如何，是不是？对，所以主要再来的时候其实也是日子，那样日子如何，所以我们就在平常的日子中间，所以我讲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在平常的日子中间你依然要吃饭，你不能说啊，爵士再来了我不吃饭，爵士要再来，我今天碰到一个，哎，我不知道哪个教会在台湾，他们跟我讲的，所以那个老太太就是说爵士要再来了，她每天干嘛你知道吗？她只穿一种颜色衣服，你们知道什么颜色？
白色，
白色，对，她只穿白色的衣服，她说爵士要再来了，我要穿白衣等候爵士来啊，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的紧张啊，因为在马太福音24章说，当洪水以前，就是38:9念给你们听，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因为主来日子我们不知道，像贼来的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像那些人说，哦，主要再来，我要只能穿一个颜色，穿白色。是穿洁白光明的细麻衣等候主的再来，不需要那个样子，也不需要说啊，那我都不要生小孩了。你没听过人家跟我这样？我真的听过人家跟我这样，那我不要结婚了嘛，主都快来了，生小孩多恐怖啊，他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都是我们错误的观念。因为主耶稣是要再来，可是我们应该照常怎么样，我们要照常过日子，可是里面有什么谁的同在，我们里面要享受主的同在，享受主的能力啊，这是我要补充，我们要享受主的同在，主的能力啊。所以我就下面讲到说，我们当我们预备好自己心的时候，我们跟主连上线的时候，我们像聪明的童女一样，我们是有灯有油的啊，我们有灯也预备好油啊，这是神要我们过的方法，不是说到了这个末后时代又不要结婚，又不要生，要不然就结婚也不要生小孩啊，要不然也是就是说只有一个颜色衣服可以穿，千万不要过这样子很奇怪的日子啊！在神的里面，我们照常过日子，把神的平安活在我们的里面。好，第二个那天又会讲快传福音。我想这个是神一直给我们基督徒的托付，因为在恩典门还大开的时候，我们可以传福音。你知道将来有一天恩典的门会怎么样？会关掉。这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人会刚硬到一个什么地步？他不会信主的，就像启示录讲的，他们明明看到这些，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大山倒在我的身上，小山倒要躲起来，都不要承认主名。对吧？然后那些灾难到他们身上，天气变这么炎热，他们嘴巴还怎么说亵渎的话？这是我们都启示录看到的啊。所以在恩典门关上的时候，人就不会再信主了，因为圣灵不在这个地方运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只有今天在恩典门很大开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把神给我们的托付抓住，我们要快快的传福音。因为得救人数满足才是主要再来的一个什么这个条件啊，所以求神把这样子看见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应该要传福音。那今天神已经让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得救的人数一直在加增，一直在加增啊！中国的福音的门一直在大开，我希望神要把这个传福音的棒子、宣教棒子交在中国人的身上啊！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中国人，他们已经就是譬如说比较靠近沿海这边的，靠近广东、靠近那个上海、北京的，他们都往里面去传福音，啊，他们去青海，他们去西藏，他们去新疆，他们去云南，啊，我知道台湾也有人 那时候我以前就碰到，跟我说好多年前，十几年前，他的托付就是他先去云南祷告，真的是很多人在那里祷告埋下了那个神的那个祈求的啊，祈求的力量，埋下那些让圣灵可以在那边工作，福音的门会被打开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看到现在中国有一个计划要西进，你们听到没有？中国要西进，要开那个思路，新的思路。对，我希望就是神就在做工，啊，神要借着中国人继续把福音往回教国家，往哈萨克，往那边西边再传啊，再传，然后照着神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应许，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到地极，要传到地极，所以地极当然也是说我们向南向北传啊。那可是神另外一方面也是说，这个世界整个走一圈，整个这个世界走一圈，从耶路撒冷这样走一圈，往西走，一直走着，一直传，然后再借着中国人，再经过今天这些的阿拉伯国家，福音要再传回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中国人的托付，我们中国人真的要祷告啊！希望我们现在好像，我不知道你们还没，我像我们有点年纪的人说啊，大概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去宣教，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代会去宣教，我们下一代可以起来接受神的托付。好，另外下面我要谈，就那天他讲了为耶路撒冷祷告，这是我觉得我们教会中间比较少讲的这一块。那我很感谢神，在十几年前我接触了一些弟兄姐妹有这个负担，那我也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因为他们是选民啊，就像罗马书讲的，他们才是什么？我们是野橄榄，他们才是什么？他们应该才是正牌的吧？我要这样形容啊，他们才是原来这个橄榄树、橄榄枝子。那因着他们里面的什么悖逆，他们被怎么样了？他们被剪下来了，那我们因着他们的这样子的被他们的死角，先是说他死角，保罗是说他死角，因为他们的死角，我们这些人反而怎么样呢？我们反而被接上去了啊！所以呢，希望因着我们被接上去呢，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如果有以色列人要更丰满起来的话，神会怎么样？神会大大的更多的来祝福外邦人啊！所以这是外邦，我们是野橄榄枝，我们是因着他们的不幸，我们被接上去了。所以呢，我们希望神能够把他们再重新接上去。所以我们要为耶路撒冷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念神的应许。神在圣经中有很多应许，我们现在看以赛亚书二章二到三节好吗？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奔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好，在这里是说信悔必出于锡安，可在罗马书上的时候，他应用这句话是说，神的言语必出于锡安，所以锡安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山头，有个山叫锡安山啊。那耶路撒冷在这个山头上面，这个城市，所以神的话是出于喜安的。那我们今天能够领受神的话，我就说我们原来在诸约之外的人，今天是领受了这个神的话，所以在末后的时代的时候会怎么样？神要建立这个山，然后呢，万民这边说啊，万民到流归这山，就是我们这些信主人都要回到真神的里面，所以我们要为以色列人来祷告啊。那神所有的应许都要成就，神的应许不会不成就，说谁有所有应许都要成就。那我这边就再举一个例子，以赛亚书43:1-6，我们一起来念。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起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不要害怕， 因我与你说话，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粽子从地极领回。所以我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一会讲1948年，以色列可以成国了。以色列立国以后，这件事情就成就了，就是以赛亚书43章这句话，他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就是现在站在世界上各国的以色列人，有的从东方，有的从西方，被神召聚回去。譬如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一批以色列人，你们知道吗？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是国民党当政的，啪啪啪盖了很多印，让一船的以色列人来到了中国，在上海。去了上海，就他们躲避了什么？他们逃避了纳粹集中营的死亡。所以以色列人现在非常爱中国人哦，也爱中国，他们很感恩。因为在上海还有一个地方他们曾经住过的，我不知道你们上海人知不知道，上海啊，王行人知道，在虹口区，是。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对中国非常好，他们非常感恩，因为就是那时候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船人去到了中国。好，现在这批人就要回去了，回去以色列了。所以从东方你看都被召集回去了，又从西方，西方就比如像在法国的很多以色列人回去了。那神又说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对北方就是今天的苏尔，苏尔有非常多的犹太人。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屋顶上的提琴手没有，有部电影叫屋顶上的提琴手，就是讲犹太人的，屋顶上的提琴手就讲犹太人的事情，他们就是在苏尔北方的。现在苏尔也非常多的犹太人回去，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对南方就是他们真正在非洲的，非洲有一批黑色犹太人，黑犹也很多都回去了。你先去耶路撒冷，你看到黑色的犹太人，对，从非洲的都回去了啊。所以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神说，神发命令，神说他的后裔都要召，他说我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粽子从地极领回。这是神对着以色列人的应许。他们虽然在主后70年左右，就是罗马人，我说在这提多将军把耶路撒冷城给毁了以后，这一批犹太人四散，四散以后，这个国家完全不存在，完全荒凉。可是这批犹太人却很厉害，他们没有怎么样，他们有被别的国家同化，他们没有被人家被别国家同化，所以他们还是纪念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所以神就成就了啊，在1948年成就以色列人成国了。这个成国这件事情就应许了在马太福音说的24章跟路加福音21章说的，耶稣对他们说，比如说我念给你们听，路加福音21章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就，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啊！神国近了，就是神要再来，要成立他的国度近了。这个比喻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你知道以色列的国花是什么？无花果啊！所以当以色列建国，就表示无花果怎么样？发芽了，它这个树又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树没有死，又活过来了。然后各样的树发芽，就讲现在在围绕在以色列周围的，譬如说，你知道伊拉克什么时候成国的？就是伊拉克是今就是以前的巴比伦这个地方，巴比伦被马代波斯灭过以后，就造了神在。如果有我们民谣组以赛亚书，你就看到神对巴比伦的那个。咒诅好了，我可以讲说咒诅好了，就是这个国家也是荒凉到底的一个地方，全部就是变成一个什么动物聚集的地方，一个荒漠，一个旷野沙漠，没有人住的地方。那一直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伊拉克就成国了。他们当初都是在后来都被交给英国托管，就到后来这些国家一个个都成国，伊拉克、伊朗这些所有周边的国家，约旦、沙乌地阿拉伯，一个个全部都冒出来，然后现在还变得非常怎么样，强悍呢、啊？一般就很强悍，要不然就有石油，非常的有钱啊，这些国家。所以一个都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都是末世的现象，啊，末期快到了。所以神，我们要晓得神的国境，主耶稣要再来，这个世界要被更新改变，啊，新天新地要再出现。好，我大概就跟你讲到这样。所以为着耶路撒冷祷告是，我觉得这是非常迫切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现在世界的中心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啊，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中国世界的中心，中在这里，对不对啊？其实这中国人说我们自己很了不起啊，可是就着神的眼光看，世界中心在哪里？耶路撒冷。如果你看洋人的地图的话，你就看洋人的地图，世界中心是耶路撒冷啊，这块地方，所以这块地方一直有战争，一直打个不停啊。就从我们看旧约的历史，到后来，如果你看希腊历史、那个罗马历史，这个地方一直是上面巴比伦国强盛时候跟埃及打仗要经过的地方，希腊后来占据的这北方，后来他们有一个南方国、北方国要打仗经过的地方。好，这时候我们知道神正在召聚他的选民，所以我先提上面提了几个祷告方向啊。神在召聚他的选民，所以我们希望犹太人的心眼被打开，快快的回国。这是我曾经有一本书，后来被议会老师借去看，十多年前，就是这本书叫《容我的百姓》，容我的百姓去。这是用了那个出埃及记的一句话，摩西一直跟法老讲容我的百姓去，那后来美国人有人有负担去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祷告，他们就写下这本书，看到世界在捆绑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很多，现在最多地方不回去的人是哪里你知道吗？美国，华尔街捆绑他们，把他们绑了很多绳子回不去啊！你知道华尔街的金融大佬、大公司都是犹太人在掌权啊！我是看陈锡珍的书才晓得，那个什么 Morgan 啊，包括2008年倒的，全部都犹太人 ，Lehman Brothers 全部都犹太人，所以很恐怖啊。所以美国人到现在还支持以色列，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这个犹太人的手中间。好，就因为从历史来看，苏俄曾经杀犹太人过，德国在二次世界也杀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真的是很可怜的一个民族。就某一方面呢，他们是神的选民，可是一方面他们又不遵行神的话，所以他们就会被怎么样，他们就被打屁股赶来赶去啊，所以他们应该遵守神的话的一个民族，非常可怜。有时候看他们，所以我们正在为他们祷告，求神开他们的眼睛，希望他们可以回国，因为他们将来回国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被什么再次反犹主义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这样被什么集中营抓在一起或者被杀啊。那现在不回去的最多，因为美国最支持以色列，全世界我们现在都知道，不管是欧洲都不再支持以色列了。就发生什么事情，看最近，如果你看消息就知道，如果在什么打仗，大家都不敢站在以色列这边说话，只有现在美国还站在以色列这边说话。所以在美国犹太人非常多，那苏俄是因为他们非常的那个残酷嘛啊，所以苏俄回去的非常多犹太人，可是苏俄回去的犹太人都很穷，那美国犹太人都很有钱，还不回去。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可以回去。还有为另外是卫生的，希望他们可以认识他们的救赎主，因为他们不认，又会老师讲他们不认救赎主，他们读不懂但以理书成77个七不在这个家，他们读不懂，所以他们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们现在还在等他们的救赎主来。其实我的朋友现在以色列跟我说，其实现在很多犹太人啊，他们也不相信这个唯一的真神，他们其实蛮可怜的，然后国家压力又很大，比如他们必须跟巴勒斯坦打仗啊，还有这些军人的压力非常的大，疯的人，后来还有人跑去什么西藏，跑去印度要追求那个什么，有，他们现在有， 好，我们一面看这个犹太人非常的聪明啊，可是一面看他们真的也蛮可怜，他们不相信救赎主，他们真的是到现在为止还在那里，还在那里被压迫的感觉。好，现在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认救赎主，神的应许是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全家你每个人整批整批大量的得救，那主耶稣才会再来。好，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这是旧约的话，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城，那主再来的应许是主要在降在哪里，对，主要降在橄榄山，因为这是在撒加利亚书上的应许，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也讲到主怎么样升上天，他将来升上他怎么还在回来啊，所以会在同样的地方在橄榄上，那他再来的时候他魔鬼的作为叫完全被除灭，所以我们祷告愿以色列人现在不要上当，因为他们会上什么当，他们就是跟很多国家立约嘛，对，一到最后一个约那个突然之间那个就飞来了，突然间就因为他们上了一个人当，那个人原来是敌基督。好，这是大概玉慧姐上回她讲几个重点，我就补充一下耶路撒冷的这一块，那我也再补一块，就是我觉得教会的预备啊，真的马太福音讲了20章，讲到最后24章，讲到最后就讲到什么，马太福音讲到最后的时候是讲到什么，他说我们要做什么，对，好，我们要做一个良善的忠心的仆人，要怎么样，要按时分粮，他说这个人在神的家中，我念一下24章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的时候要怎么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看见神的心意，在这个世代中间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就像神立使者啊，离牧立我们有全时间呼召的弟兄的时候，真的是要为他祷告，让他们可以按时分粮。我觉得这个按时分粮，还不是说每个礼拜天给我们分粮，还要看这个时代，按照这个时代跟我们讲一些时代该有的话，以至于我们才可以预备，才可以束紧腰带，站立得稳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真的都不注意，这个是一个快要 ending 的一个 time 时间，我们不够警醒的，我们不够警醒的。求神帮助我们啊，真的。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真的有这样按时分粮，像那次玉慧姐提宗教合一的事情，然后天主教主大主教，这个叫 pop 叫什么，就是在搞这些事啊，啊，要把回教佛教什么教全部都拉在一起，没关系，我们都是宗教，所以不要怎么样，不要去歧视别人，不要说别人的宗教不好。有时候我跟美国的天主教徒是聊天，就碰到这种事情，啊，说我们是独一的真神啊，我们要宣扬主。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讲，他们也是宗教，也是很好的，你不可以说人家神不好。这是天主教现在会在上二者的当的原因啊，所以他们没有什么能力传福音，因为他们回去把那个真理给放掉了。好，我要快一点，所以我要我们教会要预备好，并且教会中间真的应该彼此相爱，真的在教会中间要有这样子的见证，使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啊。所以在教会里面，真的我相信神会教会预备人是有呼召的，好，知道神的心意出来在那里服侍神。我现在在教会绝对不是升官，我从平信徒做弟兄姐妹做几年我就做执事，再做几年我就长老，再做几年我就干嘛，在教会绝对没有这个阶梯的，教会的服侍绝对是神的呼召，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跟我们讲话，看见神要我们做什么就进去做，这样子才可以合神心意，不是靠自己的发表，不是自己的发表，是希望神的发表在我们中间啊。好，我想我今天的题目实在出的不够好啊，因为我大概，对不起啊，我现在有个讨论，就是你们对犹太人的认识是什么？我想鼓励大家，因为我想教会要祷告，弟兄姐妹要祷告，我们要传福音，这都是我们平常所做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在美国，尤其在我们在 TNAC 在波根康有很多犹太人，我们对犹太人有没有点认识？有没有？我们会不会愿意去祝福他们是神的选民，还是我们就看到犹太人就讨厌他们，他们实在很小气，他们斤斤计较。有人跟犹太人同事过吗？有 要分享一下那个感觉是什么啊？格罗瑞亚跟犹太人同事过哈，对，他们真的算得很厉害啊。好，我还有个问题，如果犹太朋友的话，我们希望他们跟他们传福音啊，或者鼓励他们回国，真的是希望他们不要再留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再被这个世界捆绑，能够回到以色列那神给他们预备的国家，他们自己的国家，就像从出埃及记他们要一直要什么神给他们的产业，他们要不要夺回来？他们既然已经夺回来，他们应该回去啊！这是神今天在末世应该向着以色列人的一个心意。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有没有人要补充，或者有没有要有什么疑问要先来问我，给你一分钟。
刚刚说那个声音，你那幕后的日子
哦，末后日，因为它是复数 last days， 所以我会觉得神很恩待这个世界，就是说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去算那个七年的最后那个七的前个三年半是多少年，神没有启示，因为神的时间跟我们算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间是教会时期，是隐藏在旧约里面，是没有看到年限的。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就是已经那个七年半的前个三年半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运行了，就是我们已经有灾难，好，我们有饥荒，我们有地震，我们都看到变强度越来越大。那最后的三年半，我觉得神是怜悯，因为显明那三年半，我觉得从启示录看就是1266天，或者就是一载二载三载半，那个日子是我认为是神在启示录讲那时是确定的，就是不是那么长，不会像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哪天教会才会被提，好像没有个没有旧约没有这个时间。那三年半反而在启示录一直提到，一直提到，所以看起来那三年半真的就是为选民以色列人预备的，那三年半的灾难会非常的大。如果到最后的时候，如果神不来帮助他们，他们真的就打不过列国。
所以你的意思说，前面的三年半的日子不是按照那个数字？
对，不是按三年半，对对，会不会这样？这是一个 question， 因为主都没有再来，这个对着将来的应许都是一个我们用猜的。前面要问我吗？刚看你举手。
没有，就是你刚才说到上帝为什么会允许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我上次看了一篇讲到，我觉得他这个比喻这对不对？大家可以讨论。
好，可以。
他说魔鬼是上帝派到世界上来的检察官。我觉得这个讲法有道理。一个人就像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有很多贪官，他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纪委。怕检察官，你身上没有弱点，你就不怕检察官。魔鬼就在你周围，就像约伯记，魔鬼在下面走来走去，跟神说：“你说这个人没弱点吗？我来去试试他。”所以说你身上没有弱点，检察官拿你就没办法。你身上一旦弱点出来了，检察官就把你提出来了。
其实是有这个功用，其实我们有时候需要魔鬼来那个，我们就会知道哦，我不能够太骄傲，不能太自满，我应该谦卑，依靠神。我觉得人很那个，我自己的弱点是，我觉得我当我觉得我凡事顺利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会得意忘形，我就会出问题。
我想这个东西还是有点曲解。我想魔鬼是
神中的工具，
工具
对，
是
稍微有点神的工具。